政府呢就签了很多的这种不平等的合约哈、
啊，真是丧权辱国，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读很多历史课本的时候，对这段历史呢都是这样非常负面的啊评论，要不然就是满清政府腐败，要不然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列强啊，西方列强他们的这些贪婪啊，这都是负面的。但是历史呢常常是非常非常诡调的啊，非常诡调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满清末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大动乱，就是太平天国之乱啊。在太平天国之乱当中呢，涉及的国土面积超过一半啊，中国一大半的面积都在战乱当中哈，然后人口损失有几千万人啊，是非常大的一次动乱哈。那满清政府呢，他无力讨伐，对不对？所以呢，他只好授权的给各个地方政府说，你们可以出兵啊，攻打的太平天国，但是呢，就是朝廷没有钱啊，你自己要去筹钱。所以当时呢，那个湘军哈，湘军的负责人就是这个曾国藩，他发明了一个办法。他只发明什么办法呢？他就向商人来征税，好，征税也就收那个过路费或叫保护费，就商人运输他的那个财物经过他地盘的时候呢，要给他收税，这个叫做厘金，叫什么厘金呢？就是公厘那个厘，有没有？厘金就是百分之一的意思，你过来的时候我就给你收百分之一的税金。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面呢，这是一个蛮受商人欢迎的一件事情，因为商人他货物能够比较安全的可以到达对要去的地方。那后来我们知道太平天国呢就最后就被平定了哈，那个这是湘军在当中是很大的一个功劳啊。那湘军为什么能够这次能够打赢这场仗呢？是因为他的那个粮饷充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他粮饷非常充足，他粮饷是为什么充足呢？是从哪边来的？从厘金啊抽的这个税金而来的。那非常讽刺的是说，为什么当时湘军能够从这个厘金里面收取那么多的财物，以至于他们能够打这场战呢？是为什么？是因为当时社会啊，中国的社会呢，它的经贸比较发达啊，经贸经济和贸易都比较发达。那这讽刺就在这里，为什么中国当时的经贸比较发达呢？就是因为列强侵入到中国。列强侵入到中国以后呢，所带给这个中国的一个改变，好，打开那个封闭的社会，打破那个落后农业社会，带动了这个整个经贸的发展。所以我一开始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让我们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历史上常常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是那么样直观的，不是说当时就能够明白的。好，特别我们讲到神的带领的时候更是如此。好，神对一个国家带领也好，或对我们个人的带领也好，不是说我们能够用我们理智的分析哈，能够仔细分析，然后在当时呢就立刻的就能够去了解神的心意啊，这是常常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哈。啊，所以我们圣经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就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呢也非同我们的意念啊。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求神啊，在我们困境当中呢，求神能够赶快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对不对？但是当然有时候神呢也的确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也怜悯我们，立刻解决我们问题。但是在很多的时候神呢他更在乎的是什么？神更在乎的是一个过程，有个过程在当中的。在这过程当中呢，神要训练我们，他给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功课要我们学习。在这个属灵功课里面，他要我们耐心的等候，当这个功课 学习好以后成熟的时候，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的。所以这个人和神当中就有了差别，人要的是什么？人要的是结果，神要的是什么呢？神更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一个过程。在神来看，神是一位非常注重过程的一位神，他非常注重这个 detail 啊，细节部分的。人不是，人就忽略掉这些细节，我要的就是那个结果是什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看这段经文也是一样，好，它对我们个人也非常非常有启发作用的啊。它启示我们，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神的带领当中，我们一定要安静下来，一定要安静下来。神的美意呢，不是说我们能够当时能够体会的，也许要经过好几年以后，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好，甚至发生在国家也好，都是如此的。在当时我们虽然不能体会， 但是经过多年以后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明白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它是看到我们会看到一位爱国的一位先知啊，一个爱国先知，他名字叫什么？耶利米啊，这本书就耶利米嘛，耶利米书，他是一位爱国的先知哈，因为他非常爱他自己的国家，非常爱他国家的这些百姓啊。但是呢，神却要通过他哈做一件事情啊，神通过他来宣告这犹大的一个前途啊，这犹大啊这个前途，并且宣告神的旨意啊，就是这个犹大人要出去向敌人投降。你可以想象他当时要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他非常爱护他的国家，但神居然要他做一件事情，就像这个他的百姓，好像神的子民呢，来宣告说你们要出去向敌人投降。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成为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他在这个他国家里面呢，就被称为叛国贼，就像过街老鼠一样，要人人喊打。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故事一样哈，当我讲到西方列强所对中国所带来那个正面影响的时候，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可能有人就要问说，那我是不是要赞成这个西方列强来侵略中国呢？好，所以我就在当中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多多少少去体会到耶利米啊，耶利米当时呢，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好，他的压力有多大？那我是不能跟他比的哈，因为我只讲了一点点而已，但他却要做一个非常坏的坏人，在人和神当中，在人的面前要做坏人，好，要就讲这个不好听的话，不受欢迎的话，哈，但神就这样裁判他，要他去讲这些话，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利米呢，哈，他是个内心非常挣扎的一个人，好，我想哈，而且耶利米是一个非常情感丰富的人，所以圣经有一本书以一个人的眼泪为书名的，那是哪一本书？耶利米哀歌，讲到耶利米是怎么哭泣的。耶利米是非常情感丰富的一个人，所以真的是我相信要把他的这个心里面那个冲突挣扎搬上大荧幕的话，肯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怎么样电影的那个很好的题材，很好看的电影。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重点，今天要看这段经文重点不是在耶利米身上，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只讲一件事情，只单单讲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神要这些犹大人出城去投降？有这么样的好像不合乎这个当时犹大人他心里面逻辑判断，从各样环境来判断，为什么神要他们出去投降？我们只解释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耶利米书21:8-10，我们来看这三节。好，我们有经文嘛？好，我们同声来把这个8-10给念一遍，好，让我们自己熟悉一下。好，好，预备，来。
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定用火焚烧。
好，就这里当时除了运彩刚刚讲的那一段经文讲一些背景呢，我再讲一些更前面的一些背景。我们知道大卫是被神所使用的人，对不对？他后来他就同意了这个国家，建立了这个以色列王国，让国力呢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呢，到了他第三代的时候，就南北国就分裂了，对不对？南北国分裂，北国是在722年，主前722年分裂的，那南国呢是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分裂。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在这个南国犹大国呢分裂之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即将面临巴比伦帝国的那个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了，犹大没有多久以后就要灭亡了。那南国呢，我们知道它是以哪一个支派为主的？犹大支派为主，其他还有一个小小便雅悯支派，还有一些利未人，所以犹大就称为犹大国，里面的人就称为犹大人。当时犹大国他的 情况已经是非常败坏了哈，因为他们远离主啊，你知道远离神了以后，一个直接结果就导致什么？导致人就人心呢就非常的自私啊，然后整个社会就非常败坏，道德也非常败坏，政治上面也非常非常腐败啊，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情况。而且在这之前哈，在今天讲的故事之前呢，巴比伦已经怎么样兵临城下两次了，已经在他们当中掳掠了一些人离开过哈，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哈。神呢也借着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借着先知们哈，一次一次的来警告犹大人，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来归向神。神是一次又一次的给他们机会悔改哈，但是犹大人呢似乎怎么样，已经遗忘神的存在了，好像已经没有神一样了。所以呢，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好，选择自己的生活。有一句话讲到什么？就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谁手里？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光景哈。他们只有怎么样？只有在非常偶的机会里面，就想到神，就很像我们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哈，都从来不信神的，可是呢，一遇到灾难的时候，我的神啊，在哪里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哈。他们偶尔也是会想到神的。就像这个第二节这边讲到，当这个巴比伦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非常危急的时候呢，他们这时候想到神了，他们就怎么样，就托耶利米说，耶利米你去求告你的神，或者这个就是应采刚刚也念过那段经文，或者呢耶和华神会怜悯我们也说不定，这第二节里面讲。他们这种是什么心态呢？这种是什么心态呢？这种心态就是姑且一试嘛，我说他可能不只求耶和华，也求了很多巴利神，什么神他们都去求过了，那耶和华神只是其中一个。耶和华是不是真神对他们来讲不重要，重要是说他到底能不能应验，能不能听我的话，神能够帮助我的，这个神就是好神，这是他们基本上的一个情况。所以什么神都可以去拜一拜，都不差的，反正多拜没有什么坏处。所以这种叫什么？这不叫什么？这不叫做敬虔，这叫做什么？这叫功利啊！这叫功利，这就是世上人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有神就可以拜，只要能够应验的就好。那么神是怎么样回答这些犹大人的呢？神就借着耶利米回答犹大人说：“犹大呢，一定要灭亡的啊！”就带来这个灭亡信息啊。在三节到七节那边啊，耶利米说，传达神的话，就是说耶路撒冷呢一定会有瘟疫、刀剑和饥荒啊，瘟疫、刀剑和饥荒啊，这个是通常一个战乱国家哈，尤其是那战败的国家啊，一定会有遇到这三件事的，就是瘟疫，还有什么刀剑，还有饥荒，就很像现在的叙利亚啊内乱的时候，这个三个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普遍的啊，生病的啦，缺乏食物的啦，还有这种凶险哈、兵险啊，这些都一定会有的哈。神就告诉他们说，耶路撒冷一定会遭遇这三件事情的。不但如此呢，在三到第七节呢，神也用非常严厉的语气说什么？他的怒气、愤怒、大恼怒，要攻击犹大的百姓。神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借着耶利米传达非常强烈的信息哈，他说神的愤怒。愤还有怒气、大恼恨，要怎么样？要攻击犹大的百姓，啊，要攻击犹大的百姓。我们对神哈，在旧约里面的一些作为哈，我们可能会怎么样？很可能会犯了一个断章取义的一种毛病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印象啊，我们有个什么错误印象？我们以为这位神是什么？好像旧约那个神很严厉，然后新约神很慈爱。没有，经常会有可能有这种印象啊，好像这个旧约神是怎么样呢？是喜怒哀乐啊，变化无常啊。但是真实情形是这样子吗？神应该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嘛，这才是真正的神嘛，神一直都是一样的啊，神从来没有一个人格分裂啊，昨天是一回事，今天又变得另外，不会这样子。所以旧约的神还是跟新约神一样的慈爱，但也一样的公义，从来都不改变的哈。那么神其实哈，我们知道我们父母对孩子很爱孩子，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缺乏耐心， 但不可否认，世界上的确有些父母是那样，非常对孩子有耐心的。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神要比这世界上面所有，啊，甚至那个最怎么样最有耐心的父母，还要更加的有耐心的，啊，因为犹大这个国家建立，从建国到灭亡，总共有大概340多年的时间，340年才第二代而已，从所罗门王就开始在背离神，神忍耐等候他们多少？340多年的时间。我们父母只要等个两三天，我们就火大了哈，就已经受不了，对不对？人是受不了的，但神等候犹大，整整等候340几年，而且是不断的差派先知，把神的信息送给他们，而且不断的要怎么样，要他们悔改，又拯救他们，又怎么样？真是神对他们是百般的恩慈哈。所以难怪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诗篇里面说，神是什么？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的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神是这么样一位神，是多少很有忍耐心的。神不是那轻易的发怒的啊。但是呢，神之所以在三章，刚刚在第三节到第七节，那神要大恼怒，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以色列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背叛神，错失了神给他们一次又一次悔改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最后怎么样，就彻底的完全失败，现在要走到为自己呢带来这个灭亡的命运。神看的心里面是那个情感上面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愤怒的，因为他的百姓、他的儿女远离了神。好，圣经用这个怒气、愤怒和大恼怒呢，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表达神的一个情感啊，神的情感。这是要为了什么？这是要为了用人类的一个语言能够来传达神的一个他的一个对人的一个深深的一个失望啊。但是神却在这当中没有失去理智，神并不是有情绪化的一位神，他虽然用这个情绪化字眼，这是要为了表达他对以色列人那种对犹大人那种深深的那种失望，但是呢，神在这当中呢，他完全的怎么样，头脑他的思想是非常的清晰的，非常冷静的。在这当中，虽然在最困难的时刻里面，他仍然怎么样啊？没有放弃犹大人，他仍然要怎么样？要做一个安排，好，安排要给他们出路的。虽然这个安排呢是什么安排？我们刚刚说的是什么安排？要叫他们出来投降。好，这个安排呢是非常违反这个犹大人他们理性的判断。怎么看这个神的这安排都是错误的，怎么看都不对，但神就借着这个东西来挑战他们啊，要叫他们出去投降啊，但是神要在当中要对他给他们暗中的保护啊，这里面其实是隐藏着神一个至高的一个智慧，这里面有个神非常至高的智慧在里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读十百课的书，有没有在读十百课的书？斯柏克曾经这样讲过一句话啊，他讲过，就是一种没有拯救的拯救。神对我们有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个没有拯救的拯救，在一种 situation 里面，在一种情况里面，神给我们一种没有拯救的拯救啊。对犹大人来讲就是这样，啊，因为他们已经麻木了，他们已经不把神当作神来看，不再感谢神的爱了。所以神不管再多给他们再多少的帮助，都没有办法再唤醒他们灵魂里面那种对神的认识和对造物主那种敬畏，对造物主的那种爱戴，然后最后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知道好歹的人。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成为一个知道好歹的人，不知道好歹的话，就结果是什么呢？就好的东西都是我的，生命当中不顺利的事情都是神做错事情啊，顺利在生命当中顺利的东西都是我做的，这叫不知好歹。Okay， 所以这些犹大人呢，他们已经真正是已经远离了神了，所以他们已经成为一个不知道好歹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神就是要让他们进入到绝境里面去。到只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这种人只有到神给他们的绝境里面呢，才有可能来回转来归向神。这里面其实隐藏着神极大的慈爱和他的智慧在这当中的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哈。所以犹大人呢，他希望神拯救他们，神却要借着这个没有拯救来拯救他们， 表面上看起来神是不再拯救他们，就让他们被敌人掳走，因为他们投降的时候就被敌人来掳走。但真正里面呢，神要拯救他们，在这过程里面呢，要恢复他们的灵性，要医治他们这被遗道的这种疾病，让他们能够重新恢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这些犹大人能够真正能够去享受神的祝福和恩典，祝福和恩典。好，在第八九节到第到二十一章的八到九节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安排是什么了。耶和华是如此说，我将生命的道路和死亡的道路两条路摆在犹大的面前，如果住在这个城里面的一定会死亡，一定会遭遇到死亡，这个叫死亡的道路。如果出城去投降的，像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人来投降的呢，这些人一定要存活，而且要以自己的命为乐物。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要以自己的命为乐物。所以在最后的宣告里面，神已经告诉了犹大这两条路，一个就是要你继续抵抗，你继续抵抗这个巴比伦的话，最后一定城一定会被攻破，巴比伦一定进到城里面，一定会来屠杀你们的，这就是死亡的道路。但是另外有一条道路，另外有一条道路呢，就是什么？就是神一定，你只要出去投降，神就一定会保护你。所以这巴比伦这个地方呢，已经不再是神像过去一样祝福的地方，不是神要保护以色列人子民的地方，那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地方。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些犹大长期的忽略藐视了神的一个警告，不听从神的警告。这难道是神把他们逼到这个角落吗？是神把他们逼到这个角落，神空了他们吗？不是，不是神逼他们到这个角落，更应该说是他们自己呢，因为自己的选择，因为自己的选择呢，把自己逼到了这个，导致了他们走入了这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神呢非常有怜悯，为他们开了一个生命的道路，就是投降。我们也知道在后面经文里面讲到，神要在当中有暗中保护他们。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大人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需要心里面要接受很大的挑战，他们要非常要有勇气要出去投降，第一。第二呢，他们要非常的有信心，要很对神非常有信心，要相信神呢是个守约的神，神是守约的神，神既然这么说，神就一定会保护他们。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个信心的一个挑战。所以一条路，死亡的道路，是本来他们注定就是要灭亡的，是因为自己的罪。但另外一条呢，其实神所开辟的一个新的道路，是当中隐藏着神的一个拯救，神的拯救。这两条道路要让他们去选择。犹大人就是因为背弃神，结果怎么样，导致了社会的腐败。我刚才说社会的那个道德腐败，然后政府呢也非常腐败，他们依靠他们自己，什么都在依靠自己，却不依靠这位立约的神。最后呢，神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是什么？神唯一能够拯救他，就是要把这些他们所依靠的东西给挪去了，他们才能够苏醒过来。神要来帮助他们。所以人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太多依靠的时候，太多东西，太多的我们自己觉得可以靠得住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依靠神了。神有时候真的是要把这些依靠我们所依靠的东西拿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才看到我们生命的本相，我们知道神是真的是我们可以依靠的那一位，我们不能依靠我们自己。所以犹大人所想的生命的道路呢，在这个时候和神所想的生命道路是很不一样的。犹大所想的生命的道路就是说，你救我的生命，这就是生命的道路。但神所讲的这生命的道路呢，就是什么？就是神，就是犹大人，犹大人你们要接受神的管教，这是重新走一条顺服的道路。虽然这是非常违反理智判断的，因为出去呢是很危险，出城去投降是非常危险的，但是里面呢却有神的智慧和他的暗中保护，只要相信顺服走下去，就一定怎么样， 神一定会带来祝福的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犹大绝对不可以抵抗这巴比伦，绝对不可以抵抗巴比伦呢？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自己既然已经败坏到这种地步了，所以神其实这个时候就使用巴比伦，使用巴比伦成为神所审判的一个工具。所以巴比伦其实是神一个审判的工具。所以如果他们这些犹大人继续抵抗巴比伦，那就是什么？就是在抵抗神。他们不是在抵抗巴比伦，他们其实抵抗神。所以这当中就是什么？这刚刚讲到一个双倍的抵抗，双倍的抵抗。你已经之前在抵挡神了，之后又在抵挡神，再次的不顺服神的一个管教，这是非常严厉的事情。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我们人生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经常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犯第一次的错，但我们绝对不能犯第二次的错。第二次错绝对不能犯的是什么错呢？我们第一次犯错，我们跌倒失败了，结果招致什么？带来了神的一个管教。好，我们第一次错了，我们可不可以再错第二次？当神的管教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是要顺服，我们就要顺服神。所以我们可以犯第一次的错，但我们绝对绝对不能犯第二次的错。因为第二次错，如果我们继续违背神的时候呢，这就是非常严厉的，这只会带来我们最终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不能有双倍的抵挡神在这当中的。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我们来解释一下，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神定命要叫他们出去投降，然后呢，要犹大人要以自己的生命来为掠物。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敌人那么大阵仗，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人力来攻打这个犹大，对不对？巴比伦一定要物质所需嘛，对，总是要怎么样，捞一点东西回去啊，一定要得点东西回去，要不然他干嘛打这场仗呢？这场仗没有意义嘛，任何战争都要有战略上的意义的，要得到一点什么益处的。所以呢，他一定要在这当中要掳掠一番的。在古代战争，现在战争也几乎是这样的，一定要在这当中掳掠一番，得到一些抓到一些好处。所以神怎么说呢？神就说犹大你就出去，你自己自动，不要等人家来打你，你就自己自动投降，把你这些生命的交出去，作为敌人的这个掳掠之物，然后让他们觉得说这是很值得的，因为对方也没有花太多力气就把你拿下来了，然后呢又可以用你，所以以自己就不会杀害你，就不会杀害你。所以以自己的生命为掠物呢，就是说你可以得到一个存活下来的机会，然后呢，你就是这基本上就是说你是以生命来换生命，你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去换生命，虽然这个被掳掠是一个很糟糕的、很糟糕的情况，但至少呢，生命怎么样可以存活下来，而且怎么样，你是活活的成为敌人的一个掠物。所以看起来这条是死的，却是活的一条道路。神要他们怎么样呢？神要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你出去投降，你要把自己放在死地，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但是你置之死地而投降，这就是一个没有拯救的拯救，没有拯救拯救。犹大人已经不再会可能脱离这个敌人的掌握了，但神呢，却要在那个在他投降人当中来去暗中来去保护他们生命，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所需要的就是要放弃自己理性的判断，选择相信神的计划，相信神的计划，顺服神的计划，就一定会带来生命，带来生命。这里面我们说过，这是神的一个智慧在当中。所以人在哪里跌倒，人要在怎么样在哪里站起来，这是经常我们属灵上的原则。人在哪里跌倒，人就要在那里站起来。犹大人是在哪里跌倒的？是在相信顺服神的这件事情上面跌倒了。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对他们所开的最后的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是要让他们在相信顺服神的事情上面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这是神的一个计划。那 要他们重新借着这样的机会呢，不只是自己以自己的生命为猎物，得着一个生命，而且呢，学习了这个功课，终于学到这个功课，你要相信顺服神，啊，不要凭着自己的判断，啊，你不要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那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所以在之后呢，耶利米就继续预言啊，他讲到说，这犹大这国家，若你投降啊，投降巴比伦，你被掳到巴比伦之后，70年以后，就要回归到本城来，回到这耶路撒冷，也就是神在这当中有70年的管教，要把他们带到外邦去，让外邦人来管教他们。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呢？因为神要在当中做一个洁净的工作，要做一个洁净的工作，要在他们当中要分出来谁是顺服的，谁是不顺服的。你如果继续走死亡的道路，留在城里面的，这就是不顺服的；但是你如果出去投降的，你就是顺服。神要在当中做洁净的工作，做分别的一个工作，分别要把它分别出来。我们在这个自然界里面，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情形。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做护理工作的，有没有在做护理方面工作的？有做护理的。我们皮肤如果受伤了，知道怎么办？受伤的话，有时候甚至发脓，有没有发脓？然后非常长，就是烂掉，怎么办呢？我们就去找护理人员，他怎么帮我们护理？就是要清创嘛，对不对？清创就是要把那个死去的细胞也好，细菌也好，脓也好，什么东西怎么样，要刮除掉，用双氧水啊，要大力的搓，好把它给搓掉，好把这些东西不好的东西搓掉，然后让新的皮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在当中长出来。好，这过程痛不痛苦？痛不痛苦？非常痛苦。所以犹大人今天走到这样阶段的时候，他们是要逃避那个痛苦的日子是不可能的了。Okay, 只能怎么样，要硬着头皮要接受神的管教。就像说，如果我的皮肤受伤的时候，我总是发脓的时候，等护士要来清理我伤口的时候，我就要忍耐到底，让他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清除掉。因为神要在当中做一个洁净的工作，做着洁净工作。如果不去管他呢，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怎么样，我可能会得到组织炎，蜂窝性的组织炎。蜂窝等到发展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可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要截肢，对不对？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要截肢，来保住自己的生命。这就犹大当时的一个情况。其实犹大在当时呢，他就非常已经像一个需要截肢的一个病人，需要把他一个手或一根脚给去掉，才能够换得生命。这个是不是非常合乎耶稣的一个教导？这种非常合乎耶稣教导。耶稣是怎么讲的？我这人啊，他宁愿怎么样？宁愿这个人怎么样？失掉一只手，失掉一只脚，进到天堂里面去；失掉一只眼睛或一只手，进到天堂里面去，也不要怎么样？也不要全身落到地狱里面。宁愿我们损有很多很多损失，我们能够进到天堂里面去，也千万不要说全身掉到地狱里面去。所以这是一个神在当中所要做的洁净的工作。我们知道神，我们都要神的恩典，对不对？神的恩典很多，我们最要神的哪一种恩典？我们最要神的祝福的恩典。这个祝福的恩典是我们每个人都最很非常欢迎的。我希望说耶和华的祝福满满，神祝福我，这个是最好的，对不对？但还有一个恩典也是很棒的，是什么？就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是神的恩典的一部分，神的管教是神恩典的一部分。最糟糕是什么呢？最糟糕的就是神的任凭。神若任凭我们，神不管教我们的时候，神任凭我们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最糟糕的一个光景，我们会有大祸患。神若不管我们的时候就惨了。所以诗人是怎么讲的呢？诗人是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管教乃是神的恩典，就像做父母的，没有哪个父母不管自己孩子的。 所以神爱我们的话，他就一定会管我们，一定管教我们。最后我们来看这二章十节，耶和华说，我要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用火来去焚烧。神要向这个耶路撒冷城来变脸。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本来是神非常非常祝福的地方，对不对？神降下许多祝福在这个地方，但如今呢，这个城却要成为神一个审判和他降灾难的一个地方。非常不幸的呢，后来我们知道历史发展，就是这些犹太这些犹大人，很多人呢，大部分人都没有，最后结局是这样，大多数人都没有相信耶利米的预言，他们最后选择了一战，他们留在城里面继续一战。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继续选择一战呢？因为他们觉得耶路撒冷城是他们经营多年的一个地方嘛，它里面有依靠，这城里面也有个保护嘛，对，有城门保护。他觉得我在这边，我是要相信这个比较容易一点，还是相信那个摸不到的那位神比较容易一点呢？我还是相信自己比较好一点，相信我能够掌握这些，所以那个置之死地，神要让他们置之死地的这种 option 这个选项呢，根本不是在他们选择当中，他们觉得那个太虚无缥缈了，我不依靠那些东西。结果呢，他们真的如神所预言的，大部分人留在这巴比伦城里面继续抵抗的这些人呢，最后就死在巴比伦的屠杀里面。反而呢，另外一批人他们就听信了神借着耶利米的这样预言呢，就出来向巴比伦投降。神也借着耶利米告诉了他们，将来日后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到了巴比伦以后呢，他们要生养众多，他们要生养众多，而且在那边要重新的兴旺起来，神要把他们，而且在七十年之后神要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之后神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七十年以后神要做什么事情？神要刑罚巴比伦。所以不是时间还没有到，不是那个审判不会到，是时间还没有到而已。所以在七十年之后，神使用巴比伦管教了他儿女之后呢，神叫刑罚巴比伦，神就是怎么样预言说巴比伦就永远的要荒凉，这块地方要彻底的灭亡。所以巴比伦在哪里？巴比伦在哪里？在伊拉克，巴比伦在伊拉克的南边的地方。你现在去那块地方是永远荒凉的，到现在还是荒凉，很多的他当初什么空中花园啊什么东西都埋在地底下的，那块地方一片荒凉，真的神是预言他们。所以他虽然神使用巴比伦来管教他儿女，但是呢，巴比伦的罪恶呢是神是要刑罚他们的。所以耶利米这边他也告诉这些百姓们，他讲了一句话，我们也常常讲的，就是神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有没有？我们常常在讲这句话，神的意念不是降灾祸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这段经文，你出去，神不是要降灾祸给你，神是要赐平安给你的。你要顺服神，你相信神，神要使你末后有指望。你出去到了巴比伦这块地方以后，神要暗中保护你，神要让你兴旺起来，神要叫你生养众多。顺服神就带来生命，所以神对犹大呼召就是怎么样？就是投降吧，你出去投降吧。但表面上是向谁投降？是向巴比伦投降，其实是向谁投降呢？是向神投降。犹大，你投降吧，投降一说你就放弃你自己的挣扎努力了，你要向神来投降，向神的旨意来投降。这其实就是要让犹大有一个愿意的心来服在神的管教当中。神呢，就在神就应许他们说，神会在最危险的地方来保护神的儿女。这个保护呢，不单只是生命上的保护，而且要保护他们属灵的生命，让他们属灵的嫩芽能够在被掳之地能够重新的长大起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在最危险的地方却是最安全的地方，在神的旨意当中最危险的地方 成为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好，最后我有一点想说，这一段经文到底对我们还有什么启，主要的跟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关系呢？好，虽然这段历史跟我们现在福音时代有很大的差别，跟我们现在福音时代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巴比伦大军临城的这种经验，对不对？我们也没有说要出去，神要叫我们出去投降，像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侵略者来投降，对不对？所以这段故事好像跟我们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里面还是有些东西是很相似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和反省的地方。神在这边启示给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经常需要面临两种选择，有两条道路，一条就是生命的道路，一条呢就是死亡的道路。我们呢必须要在这两者当中选择一个，选择一个。那有些人会想说，我不做选择可以不可以？神给我两个选择，我不做选择可以不可以？可以，是不是可以？但是你不做选择，有没有选择了？已经选择了。你不做选择，你已经选择了，你就选择那个死亡的道路了。因为那死亡的道路是我们自己拣选的。神若不管我们，我们说神若任凭我们，我们就一定会导致那个死亡道路的一个后果，通向灭亡的。所以神给我们选择，其实不是霸道，说哦你只能选一个，两个给你选，不是这样。神不是霸道，神给我们选择乃是恩典，是在我们必然的本来必然要导致灭亡的一条道路上面，神开辟了另外一个道路，这是一个恩典的道路，这是恩典的道路。我们本来要走的那个道路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神让我们选择这两个道路，一定要注意，一个恩典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是神赐给我们的，但那个死亡的道路不是神赐给我们的。死亡道路是我们自己在走的，正在走的一条道路，那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一条道路。所以神的呼唤是什么？神的呼唤就让我们从这死亡道路出来，要拣选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道路。所以耶稣是如何呼召世人的呢？耶稣怎么呼召世人？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有的时候顺服神，相信神，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危险，我们也缺乏安全感，我们要把主权交出去，但至终呢却会引向一个平安，一个稳妥。反而是那些我们看起来表面看起来非常安全非常稳妥之路呢，却往往最终带到什么？带进了死亡，带进了愁苦，带来了不幸。所以箴言里面有一句话，他怎么讲？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就是世人让人写照，写照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人以为说走那条路就对了，大家都在走，但是那条路就通向死亡，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今天经文要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没有一座耶路撒冷城？有没有？有没有一座耶路撒冷城？我们在这城里面，那城已经 围墙做得很坚固，可以保护我们，可以保护我们。我们在那里面呢，我们累积很多的本钱，很多本钱。哪些本钱？可能是我们的教育，北美这些知识分子，可能是我们的教育是我们的本钱，或者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人脉关系。在我们心里面那一座耶路撒冷城里面，我们好好的经营，我们就依靠这些，我们依靠这些，我们觉得说要比依靠这些要比依靠神来得容易，更靠谱一点，因为我马上可以看得到。如果从里面出来，但是神是怎么讲呢？因为这就是世人的一个写照，对不对？因为世人他们相信说命运要掌握在谁的手里，命运要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是不是？神的呼召却是什么呢？神的呼召就是叫我们要从这里面出来，不要依靠这些，而是要来去依靠神。 否则我们所依靠的里面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啊，本来是神的一个祝福在当中的，没有错的，啊，但是呢，我们依靠这些呢，神就要刑罚，啊，神就带下审判。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成为我们一个不依靠神的一个地方，啊，神就要将来就要让那块地方成为一个神降祸却不降福的一个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神因为知道我们有了那样依靠以后呢，我们就不再依靠他，我们就远离了这位造物的主，啊，所以神呼召我们要从里面的那个安逸熟悉的，啊，非常安逸熟悉的耶路撒冷出来，那奔向我们看起来眼睛看起来虽然是不熟悉的，但是呢却有神应许和祝福的地方，那是一个信心的道路，那个信心的道路会带来一个生命的道路。所以犹大王犹大人出耶路撒冷表面上是向巴比伦来投降，我们刚刚说的，但是属灵上却是真正是向神来投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从里面的那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出来，一定要从里面出来，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依靠自己，而是要向神来投降，依靠神，降服在神面前。神告诉犹大人说，你要以自己的生命为掠物，也就是用生命来换取生命，用你生命来换取生命。最终他们反而要在最危险的地方呢，看到了神的祝福，得到神的恩典和保护。那么我们呢，犹大人要以生命为掠物，耶稣对我们怎么讲的？耶稣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所以我们是以生命来换生命，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生命本来自己觉得很有主权的，我要掌握住我自己生命的，我们要把那个生命主权交出来，用这个生命去换得我们最后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出来，顺服在神面前，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才会真正达到一个最安全的地方，那里面是充满神的祝福和保护的一个地方。我们要相信神，要相信神。所以最危险的地方，我最后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相信神这个安排吗？我们愿意顺服他吗？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主啊，借着犹大的这段经历，主，你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不可靠的，我们经常依靠我们里面的，我们自己所建筑的，在这过去当中所累积的这个资本，主，我们却忘记来依靠你。主，求你带领我们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出去来向你投降，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我们要来依靠你。主啊，在生命的道路上面，很多事情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但是我们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也非同我们的意念，我们要单单的相信你的智慧，相信你安排，信靠你，得到那个最大的祝福和宝贝。主啊，在那颗应许之地，主，你会将你的赏赐来赐福给我们。主啊，还是为在座的我们当中的有些落在困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求你在这当中你带下安慰，带下盼望，主啊，使他们能够继续的，主啊，能够走这条信靠你依靠你的路。主，我们来仰望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美好，主，我们虽然不易，主啊，但是你给我们百般的恩典，不断的呼召我们出来，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所有的这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何等的需要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